我们在今天上午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教会。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地上设立教会啊，让我们这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可以常常在教会当中啊，能够来敬拜神，也来思想神的话语。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也更是我们神儿女的家。主啊，也感谢神赐下圣灵充满带领教会，在教会当中运行，神亲自做教会的头，来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都不失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教会啊，我们今天来思想就是神在教会内的施恩方式。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那么呢，教会是神的家，那么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呢，也是作为神的话语向世界所见证出来，也是向世界所传扬出来的一个地方。那么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神赐给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更多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在这里来思想的就是神在教会内，也就是针对教会里面教会内的信徒弟兄姊妹的施恩的方式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今天不讨论就是神借的教会向这普世普天下传福音啊，或者神差派他的门徒去传扬福音，去教导人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让万民成为耶稣的门徒啊，这个是教会基督徒对世界的影响啊。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思想的就是神借着教会怎样来祝福教会之内的弟兄姊妹啊，就是神在教会内的施恩方式。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并不是说到就是救赎的恩典啊，也并不是说到就是信靠主耶稣得永生，像这种福音的内容是上帝赐给普世的，赐给普世性的恩典。那么上帝对于他家中的人，神教会当中的人神赐下更多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就来讨论神赐下更多恩典的方式。所以简单的说，神在教会内的施恩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用简单的话来描述，就是在教会生活范围内，神用来赐予基督徒更多恩典的方式啊。这个教会生活范围内，也就是信徒基督徒在教会生活范围内啊，比如说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啊，我们跟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无论是参加主日聚会，无论是参加查经查讲祷告聚会，或者参加各样的团契啊，甚至也包括教会所组织的各种活动，你像这个 camping 退休会barbecue 这些所有这些活动，这属于教会生活啊，信徒的教会生活。那么神通过这个教会生活怎样赐福给教会内的弟兄姊妹更多的恩典啊，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内容。那么也有人称这种教会生活呢为宗教生活啊，或者是为宗教信仰生活。其实这个没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信的就是基督教，我们不仅是信徒，我们也就是教徒啊，这没有什么让人害羞的事情啊。我有我的信仰生活，我也有我的宗教生活。那么今天很多人对宗教两个字呢就是非常不喜欢听宗教这两个字非常不喜欢听教徒啊，人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信徒或者信仰生活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我们是信徒，我们就是基督教徒，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就是信仰的基督教信仰啊。所以我们这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的，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教会信仰生活，神借着我们教会的宗教生活来祝福，来赐福我们信徒也是教徒更多恩典的方式啊。神借着不同的方式，第一个方式呢，当然就是圣道的传扬啊，这是神在教会当中借着信徒的教会生活所赐福的众多方式当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在教会当中神用他的话语来牧养，来带领，来建造，也神也借着他的道来重生信徒啊，就是神在教会当中祝福信徒第一个最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靠着神话语的宣讲，在教会当中的宣讲。这不仅仅是传福音的内容啊，因为传福音是往普天下去向万民啊，在神在教会当中话语的宣讲，就是这是对于弟兄姊妹的生命建造，对于弟兄姊妹的信心成长，对于弟兄姊妹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按着神的心意去服侍神，也去成为蒙神喜悦的人，就是更多的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这是神借着他的道在教会里面的宣讲对信徒的赐下更多的恩典在马太福音我接下来会有一些经文哈。那么这些经文呢我没有列在这个 PPT 上我会但是在讲义当中都有，我们都会上传到教会网站啊。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教会网站去看，在这里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那么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啊，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就是神的道，神借着他的道在教会里面的传扬，让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得到被真道所重生啊，被真道所建立，然后也被神的道所供应滋养。神的道就成为神口中的话，就成为我们的食物啊，供应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神借着教会来赐福教会内的弟兄姊妹，第一个赐福上帝赐福的管道就是靠着他真道的宣讲。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希望在教会当中得到上帝更多的恩典，得到上帝更多的祝福，我们就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期望什么？我们期望这个教会是一个传讲真道的教会啊，这个教会是一个用神的真道来供应啊，来带领，来光照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因为这是上帝赐福在教会当中赐福弟兄姊妹的最最重要第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靠神道语的宣神真道的宣讲。所以这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后，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对教会的期望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啊。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并不是说啊，我在希望在教会当中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在教会当中找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呐、就是我礼拜天可以把我的孩子带到这里，有人帮我来照顾孩子或者是我们带着可能很多很多的期望，我来到教会当中啊，我可以听到很好听的赞美诗歌啊，或者我也可以唱赞美诗歌。我们可能带着很多很多各种的期望啊，我们希望我们在这来到教会当中得到啊我们想要的东西啊，或者说得到上帝的祝福。 我们可能希望得到一个舒服的感觉啊，或者被人尊重、被人接纳、被人爱啊，这种感受啊，其实这些期望呢，没有什么严重的错误哈、啊，都是很好、很正常的期望，对于教会的期望。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教会当中赐福他的百姓，最最重要的第一点是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对教会最大的期望，并不是说啊，我要在教会当中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我要在教会当中找到这个舒服的感觉，在教会当中找到被大家爱、被大家尊重啊，或者在教会当中找到有很多人来帮助我、来关心我，都并不是的，而是我来到教会当中，我要得到上帝的借着教会对我的更多的恩典的祝福，那就是我希望在教会当中得到神道语、神真道的供应啊，所以这是神在教会当中赐下更多恩典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是神的真道的宣讲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呢必然产生果效，必然产生果效。在以赛亚书55:11，圣经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往返啊，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上帝说出的话不会突然往返，一定会产生果效的。希伯来书4:12，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就上帝的话一定会产生果效。教会，神在教会当中借着神真道的宣讲来祝福教会的弟兄姊妹、神的百姓，而神真道的宣讲一定是会产生果效啊。今天很多很多人哈，就是很多人对神话语的宣讲就是能否产生果效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啊。很多人就来到教会哈，就是我也听到不少人不少朋友啊或者慕道朋友来到教会就说，哇，就是你们教会就是还在讲道，每一次讲道这么长的时间，那这有什么用呢？这还有什么用呢？这些福音的道理，耶稣基督的罪洗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人的罪信耶稣的，这些讲了千百年有什么用呢？人们需要的不是这些，人们来到教会当中需要的不是这些，你们重复这些，这对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益处，没有什么供应。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就是我晚上出去聚会哈，就是正好碰到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啊，他不是来到我们教会啊，那是很久以前哈，那么但是他是基督徒，他去到他的教会哈，哎，碰到我们都认识啊，也是朋友，他说，哎，你们去干什么呀？我们说我们去参加聚会，然后他说你们参加什么聚会啊？我们说我们参加查经聚会啊，我们去查经聚会。然后这个基督的朋友就觉得很可笑，就现在还查什么经呢、啊？现在还查什么经？这过时了啊！我们现在聚会，我们教会聚会就是唱灵歌、跳灵舞，还查什么经？我们经历享受神的同在，喜乐得不得了啊！在那里唱灵歌、跳灵舞在灵里亲近主耶稣啊，耶稣来到我的心里，哇，如何如何的，这种幸福甜蜜的那种感觉，啊，就给我们讲这些，就是现在还查什么经？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有些信徒觉得唱灵舞、唱灵歌、唱灵舞，啊，在那里经历所谓的内在医治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他觉得更有用啊，对我更有帮助啊，感觉特别好啊，弟兄姊妹特别亲呐，怎样的？大家都可以敞开心扉啊，如何如何？他说：“神的话语对我来说却非常的枯燥，啊，非常非常的重复，啊，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益处。所以神的话语的过时，神的话语对于我们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产生不了果效。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 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认为上帝的话语对我来说不再有果效了啊，我需要新的东西啊，我需要追求所谓神话语之外的上帝赐福我的管道和途径啊。所以我们要特别要不断地回到圣经当中来，从圣经当中来看到神在教会当中的赐福，赐福给教会里的神的百姓的方式是什么啊？神的道的话语的先讲永远是最重要和第一位的啊，并不是其他什么其他的东西，而且神话语的宣讲永远是有果效的，永远是有果效啊！不要觉得好像啊，这些神的真道重复了好像几千年啊，就是对我来说已经没有用，对别人来说已经没有用，不是这样的，一定会有功效的啊！这是上帝在教会内的施恩方式，第一个就是圣道的传扬啊，或者圣道的宣讲；第二个就是洗礼啊，只有教会能够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或者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我们看到腓力去给人施洗，那其实也是受教会的差派啊，也不完全是腓力他个人的行为。我们也看到彼得啊也去给人施洗，那么彼得也是受教会的差派啊，并不是他完全是他个人的举动。那么我们也谈到教会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就是圣道，第二就是圣礼，第三是教会里面的纪律，圣礼就是第一个就是洗礼，第二个就是圣餐，这是对于我们基督教会，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讨论罗马天主教会，我们说的是基督教会，就是洗礼和圣餐。那么神也借着洗礼赐福施恩给教会里的百姓，神的百姓。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就是这几处圣经啊，当然圣经中还有其他许多的经文，就是我们借着受洗啊，在教会当中借着受洗，我们可以得什么呢？得罪得赦免，并且我们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啊。我们借着受洗，我们同主耶稣基督一同埋葬，我们也同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说，并不是受洗这个仪式啊，并不是受洗这个仪式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啊，让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圣灵，并不是受洗这个仪式啊让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并不是的。最最重要的是信心啊，最最重要的是信心，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不信的必被定罪。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说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圣经说的是不信的必被定罪。那怎样得救呢？是信而受洗啊，必然得救。所以受洗是信心的一个证据啊，就好像被盖上了一个印章啊，这一个文件被盖上了一个印章，证明啊这份文件是出自于权威部门，是有效的啊。但是这个文件的内容哪怕没有盖上这个印章啊，它也是真实的，它也是可信的。但是盖上一个印章呢，就是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所以受洗就是信心的一个宣告，信心的一个表达。教会在施行洗礼的过程当中，也是把这一个这个蒙恩的罪人，他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神赐给他这个得救的信心，借着受洗洗礼的圣礼宣告出来。然后呢，所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清楚，就是并不是这个受洗的仪式 让人可以得到圣灵，让人罪得赦免，让人得永生，并不是这个仪式，最最重要的还是信心。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不同的一个地方。罗马天主教信仰有七个圣礼，其中包括洗礼和圣餐。那么除了洗礼和圣餐之外，他们还有其他五种。那么他们就认为，罗马天主教认为，就是借着这七种圣礼，人就得祝福。就是你是否真的有信心不重要，那只要你遵循这七种圣礼，或者参加这七种圣礼，你就可以从神那里，在教会当中得祝福。其实不是，这是过高的，就是来看这个洗礼的功用或者圣礼的功用，而轻看了信心的功用，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过高的来看，教会的作用，而轻看了耶稣基督的血的作用，所以，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就是顾此失彼，就是完全否定神借着这些圣礼来赐福我们。神还是借着圣礼赐福我们，但是如果没有信心那神所赐下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但是如果有信心，再加上教会所施行的这些圣礼，就是洗礼，那我们就得到神赐给我们的更多的祝福和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清楚，就是上帝赐福在教会当中赐福的方式，第一个圣道的传扬，第二个就是圣礼，圣礼的第一个就是洗礼。我们在教会当中，教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神借的这种方式也赐福这个受洗的人，而受洗是要在教会当中受洗。那么第二个圣礼呢，就是圣餐，也是神在教会当中赐给信徒更多恩典的一个方式，就是圣餐。所以圣餐也是在教会当中举行，圣餐也是在教会当中举行。那么就是哪怕只有两三个人在一起，那也是一个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也是一个教会。但是呢，要知道就是领受圣餐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因为这是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是在门徒设立圣餐，主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你们要如此行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团体，这是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在一起的领受，共同领受的一个圣礼。所以神也借着圣餐，在教会内的圣餐赐福给人，赐福人更多的恩典。我给大家读几处圣经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53-58节，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就永远活着。耶稣讲这样的话，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当时跟从耶稣来说是非常非常震惊的。当时这些人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他们都离开了都离开了。耶稣居然让人吃他的肉和他的血，然后耶稣反复这样说，这一段经文耶稣反复这样说，他不是就说一遍你们听就听，不听就算，不是，而且他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一定要吃一定要喝因为只有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你们才能活着，你们才能得永生。那我们今天怎样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就是圣餐就是圣餐。那么这是主耶稣亲自设立，在他临上十字架的那天晚上，主耶稣没有忘记他 他曾经对跟从他信靠他的人说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他没有，他再一次提起他设立圣餐，这是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表达，就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啊，这是上帝在借着圣餐来赐福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那么圣餐在哪里可以领受呢？只有在教会里可以领受，教会之外啊没有圣餐。要领受圣餐，或者要领受主的身体和血，那就只有在教会当中。所以这也是神赐福教会内弟兄姊妹的一个方式，就是圣餐。当然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一种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比喻性的话语比喻性的话语。我们今天所吃的这个饼也只是代表耶稣的身体，我们喝的这个葡萄汁也只是代表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但是不管怎样，耶稣说就是要领受圣餐只有领受圣餐才能得到他的生命，才能活着所以这是神在教会内施恩的方式圣礼，第一个洗礼，第二个圣餐。接下来呢就是祷告，神也透过教会内弟兄姊妹的祷告来赐福教会内的弟兄姊妹。那么这个祷告当然就是有这种公祷团体性的公祷，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每次聚会当中，我们有弟兄上来到前面，我们带领会众一起祷告是公开的祷告，公祷。那么也有像我们教会的祷告聚会，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共同来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也为彼此代祷，也为彼此代祷。那么这些祷告，无论是公祷，无论是教会团体性的祷告，还是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代祷，神也借着这些祷告来赐福信徒，来赐福教会里的百姓这是神赐福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的一个途径，就是借着祷告。那么接下来就是敬拜，教会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敬拜神一个教会神的殿是一个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神的地方，也是万民向神祷告的殿。那么神也借着神的百姓在教会当中同心合意向上帝的敬拜来赐福神的百姓。那么在历代志下的5:13-14圣经这样说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就是当神的百姓在神的家中神的殿中敬拜神赞美神的时候，上帝就与他的百姓同在，神的荣光就充满神的殿，充满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怎样经历到这种神同在的这种美好这种喜悦，怎样经历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向神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心合意向神献上敬拜的时候所以这也是神赐福教会的一个方式，就是借着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向上帝的敬拜。那么22:3，因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就是当神的百姓同心合意赞美神的时候神就来到我们当中这是神在教会内赐福教会的百姓的方式圣道的传扬，洗礼，圣餐，祷告，崇拜接下来还有教会的纪律我们知道教会三大特征，圣道、圣礼，还有教会的纪律，或者说教会的惩治所以神也借着教会的纪律来赐福教会的百姓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 所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上帝赐福我们，上帝也借着他的管教来赐福我们。那上帝的管教怎样具体的行出来、施行出来呢？是借着教会施行出来，借着教会施行出来。上帝通过教会通过教会的这种纪律来对他的百姓进行管教，也是进行赐福。所以当教会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呢，信徒神的百姓呢就得到归正和带领，然后就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正道当中来。我们来看圣经当中的一处地方，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的7章8到11节，这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那么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是严厉的责备了哥林多教会，非常非常严厉责备了哥林多教会，用非常重的话我们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是非常富有的教会，而且哥林多教会是供应保罗这个是很多的教会按我们今天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其实哥林多教会其实他就是在很多方面支持保罗的福音事工但是保罗居然写信去严厉的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当中许许多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犯罪的事情保罗写信责备他们。然后保罗后来自己说哥林多后书7章8节到11节，保罗自己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这句话就是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去责备他们，这其实也是透过这些信来施行教会的权力教会的惩治就严厉的责备哥林多教会。那保罗写了这个信之后呢，保罗一开始是觉得有点后悔的有点后悔，哎呀这个话说得太重了让这些弟兄姊妹心里太难过了让他忧愁，心开始是有点后悔，话是不是说太重是不是对他们太严厉。但是后来保罗后来他就说，我现在又不懊悔了，我又不懊悔了，因为我虽然我知道那封信是让你们很忧愁，让你们很难受，甚至让你们很痛苦，但是你们这些忧愁痛苦难受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保罗接下来说，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而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所以保罗就说他现在再不忧愁了，也不会觉得自己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这些话太过严厉了，也没有，就是说保罗说，你们看到这些话，看到我对你们的这些责备，你们确实心里忧愁，但是保罗甚至说你们这样忧愁他反而高兴他反而高兴，因为你们这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么接下来保罗就说，你看11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纪律、教会的惩治，神怎样借着教会的纪律和惩治来祝福教会的百姓，就是让教会的百姓产生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然后神的百姓就可以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就可以回到神的正道上来这是神在教会当中对百姓赐福的一个方式，就是神借着教会的纪律，借着教会对弟兄姊妹的责备也好、惩治也好或者惩治也好，来祝福神的百姓。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神在教会内的赐福，当然就是教会的帮补。那么这里我们主要强调的就是对内的帮补，因为教会对外是有慈惠事工、慈善事工去帮助那些、去资助那些缺乏的人，这是肯定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说的是，就是神在教会内 对神百姓的赐福也透过教会的帮补，就是教会也帮补在教会内缺乏的人啊，缺乏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初期教会是怎样的光景呢？圣经说初期教会他们当中一个缺乏的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在教会内他们帮补那些缺乏的人。好，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圣经的经文，我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啊重复了。总之就是教会要对教会内的弟兄姊妹，缺乏的弟兄姊妹要进行帮补，这个帮补是非常具体的啊。圣经说你不能看着弟兄就是没有吃没有穿，你对他们说平平安的去吧，愿你啊吃得饱穿得暖，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这有什么益处呢？啊，那么接下来呢，神对教会内的弟兄姊妹的祝福呢，啊，或者施恩呢，也借着教会对弟兄姊妹的关怀和劝勉，啊，那么教会一方面教会会对弟兄姊妹进行关怀劝勉，另外一方面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关怀劝勉，啊，神也借着这种方式来赐福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得到更多的恩典。那么最后呢，也是我们被我们今天所常常忽略的，就是抹油祷告啊。在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祷告，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神也借着教会里的长老啊，或者被神所使用兴起的仆人，来为弟兄姊妹抹油祷告，来赐福教会里的信徒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来思想神在教会内的施恩方式。神在教会内的施恩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在信徒的教会生活范围内，神用来赐予基督徒更多恩典的方式。我接下来会谈到这几点。那么这几点呢，只是一个概括了，只是一个概括，把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信仰生活，或者说教会生活、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一个概括。那么神借着这些方面、这些方式来赐福给我们神家中的人更多的恩典。第一个最最重要就是圣道的传扬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圣礼、洗礼和圣餐。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崇拜、敬拜，或者教会各样的服事。当然祷告啊，弟兄姊妹彼此的代祷，弟兄姊妹的祷告，教会的纪律啊，教会对内的帮补，当然其实也包括对外的慈惠施工，也包括因为教会带领弟兄姊妹进行对外的慈惠施工，也让弟兄姊妹的信心得到增长啊，让弟兄姊妹经历施比受更加有福啊，这种在基督里的喜悦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关怀劝勉，教会内的关怀劝勉啊。最后呢，就是教会神也给教会特别的这个赐福的方式，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老的抹油祷告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让我们得到生命的供应。神的话语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堕落败坏黑暗啊，充满各样诱惑试探的世界当中，能够依然行在光明当中啊，不至于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